稀土地位根本性转变，中共方了。川普废中共稀土王牌，挖矿签约一起来。日本一出手，中国稀土六年跌 60%。川普效应强生赚550亿，阿联酋万亿大礼送到，获200亿大单做 F-47。川普点解选波音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睇希望之声的财经热点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2号礼拜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日我哋嚟倾下稀土大战呢个话题，呢个系科技备战嘅粮草。中共攞住稀土作为王牌，但呢张王牌好似唔灵啦。美国、日本同澳洲一齐出绝招，非洲同埋欧洲亦都嚟抢饭碗。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援引一份中国科学院学者喺稀土杂志上面发表嘅研究论文话，随住新资源的出现，到2035年，中国大陆估计在稀土原料市场的市场占率可能降至 62% 左右，并且透过模型预测，到2040年这一比例将会进一步下降至 23%。 因为随着非洲、南美和澳洲采矿业的开放，大陆将会彻底失去以前的主导地位，目前根本性转变正在发生。研究显示，到2040年，随着全球对稀土的需求持续激增，非洲和澳洲将会相继开发出更多的高潜力稀土矿藏，欧洲亦将会开始参与全球稀土供应链。同时，伴随稀土产量的增加和多元化供应格局的形成，其他国家对美国稀土需求增加，可能导致中国在全球稀土市场份额的减少，同埋对稀土价格造成一定的压力，亦比中国入口品质比较高的高端应用重稀土元素的需求带来挑战。未来全球稀土行业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文章市井话，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联手重建稀土供应链，共同研发相关的技术，并且给予融资支持。一旦美国顺利实现和大陆稀土脱欧目标，大陆无疑将会失去一项在特别紧急情势下回应美国高压的潜在工具。这个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他讲的这个趋势其实早已经被中国大陆的经济学者发现了。等阵我哋讲下悄无声息中，中共喺稀土方面已经系量价齐跌。咁点解中国而家系稀土界嘅大佬呢？2021年按照已经实际开采并且探明储量嘅矿山计算，全球稀土资源总储量大约系 1.2 亿吨。中国大约是占了 36.7%， 2023年精炼产量的比例更加是高达 92%。 随着美中科技备战越演越烈，中共在2023年12月宣布对石墨相关的制品进行临时出口管制，同时作出规定不再准许稀土磁体制造技术出口。在半年之后，2024年的6月，中共国务院颁布稀土管理条例，规定稀土资源属国家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够侵占或者破坏稀土资源，并将建立稀土产品追溯信息系统。总之，中共就是拿着稀土作为王牌，看来好像中共这张王牌很强，但这张王牌的功力已经悄无声息地被西方国家削弱了。我们再来具体地看下川普是怎样筹划争分夺秒地来废中共手上的这张王牌。其实川普的策略就是六个字，国内挖，国外攞，双管齐下。昨日他刚刚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以促进国内关键矿物铀、铜、 甲盐和黄金的开采和生产。除了增加国内关键矿物的生产，川普说美国还在全球各个地点签署协议，以解锁稀土和矿物，这些是制造现代科技，包括智能手机和电动汽车的关键部件。他在行政令中说，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矿物生产国，但过度的联邦监管侵蚀了我们国家的矿产生产，我们对敌对外国矿产生产的依赖现在严重威胁着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安全。为了国家安全，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尽可能促进国内矿产生产。川普在3月20日说，美国预计将很快和乌克兰签署一项矿产和自然资源协议，不单止乌克兰的稀土很快会被纳入囊中，这边还有主动献上稀土的。根据媒体报道，刚果总统曾经在2月8日就写信给川普，想用矿产换美国的安全保护。据估计，刚果民主共和国拥有价值24万亿美元的未开发资源，包括钴、金和铜。刚果有全球最多的钴，这个是做电池的关键材料。美国如果和刚果签协议，就能够再多一个来源。不单止这样，刚果的立贡还可以丰富川普的主权基金。根据中共官方数据，截至2023年，中国单独占据了全球开采量的 62%， 精炼产量比例更加是高达 92%。 不少人可能认为中国不单只是稀土存量遥遥领先，技术这里也都是遥遥领先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关于稀土提炼技术，其实欧美从技术上并不落后，咁点解冇大规模开厂提炼呢？呢、这个就係川普喺行政令中提到嘅过度嘅联邦监管侵蚀咗我哋嘅国家矿产生产。就係曾经盛行嘅西方国家嘅环境保护紧箍咒，令到企业唔愿意冒风险同埋罚款嘅成本做矿产初加工同埋精加工之类嘅嘢。我哋下面嚟睇下受影响比较少嘅日本喺技术上嘅突破，大家就可以知道川普呢度行政令落嚟解锁矿产生产之后，未来美国喺技术上同埋稀土安全方面会点样嘅发展，同埋点解中共自己嘅学者急住示警。火星宏观账号发表文章说，日本和法国是悄悄地搞了个大动作。法国回声报报道说，在法国西南部拉克，一家法国和日本合资的稀土回收厂今年要开张，年处理800吨磁铁，能够生产620吨稀土氧化物，占全球 15% 的产能。这个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稀土回收厂，用的还是高科技机器人，只是计划雇用92名员工。报道说，除了中国之外，世界其他国家没有类似这么大规模的工厂。这次兴建该稀土回收公司，亦是为了减少对入口中国稀土依赖。日本的动作不单止这样，2023年3月曾经有报道说，日本的一家企业投了1亿3500万美元给澳洲的 Linus 公司，将稀土矿运到日资工厂提炼。之前分离和精炼过程日本一直外包给中国企业，现在是绕过中国，由日资工厂分离并且提炼之后提供给日本下游企业。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估计，此举将满足日本 30% 的重稀土需求，剩低的 70% 还是要靠中国，但是这个已经是令到日本少挨一刀了。各国的动作看起来不大，但巨变在这里悄然酝酿。 作者话，日本通过投资澳洲矿产，法国同日本回收链双线布局，打破中共嘅稀土垄断。受呢个冲击，中国稀土出口平均价从2022年嘅每吨21,800美元，暴跌到2024年嘅每吨9,000美元，价格创六年新低。跌幅亦达到咗 60%， 唔单止价格跌咗，全球对中国稀土出口依赖度四年内下降 17%。所以大家諗下，日本已经暗度陈仓咁俾美国做咗个样板，美国只係等蓄势待发。再嚟睇下美国本土嘅经济，今日对于美国嚟讲真係一个财源滚滚嚟嘅礼拜五。点解咁讲呢？答案马上揭晓。今日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财源滚滚来的礼拜五。在今朝早，强生公司宣布在未来四年对美国的生产、研发和科技投资将达到550亿美元。这个是川普总统不断追求美国制造业主导地位的最新重大胜利。该公司说，55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比过去四年的投资总额还要高出了 25%。其实该公司一直在响应川普的政策。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通过之后，公司一度已经提升的美国投资水平。该公司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森市的生产设施在礼拜五破土动工，以制造癌症和其他药物。强生公司说，该公司在美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超过在任何其他国家的规模。一些媒体将这个称之为川普效应。最近几个礼拜宣布千亿级别投资项目的制造巨头，包括英伟达、苹果、台积电，还有由 OpenAI、甲骨文和软银组成的 AI 三剑侠。百亿级别的有 Eli Lilly、DAMAC Properties、全球航运巨头 CMA、CGM。十亿级别的包括 Merck、 低电压能源储存领导厂商 Clarios、 GE Aerospace、 Stellantis。 路透社今日的消息说，阿联酋和川普会面之后，万亿投资的承诺有了新进展，会在十年内在美国投资 1.4 万亿美元，锁定 AI、能源、半导体和制造业。白宫在礼拜五宣布交易的声明中说，这一新框架将大幅增加阿联酋在美国经济中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能源和美国制造业的现有投资。不过我们不能够只看硬币好的一面，川普政府要做的是给美国带来长期收益，但是企业早已经被短期利益指标或者是说每日浮动的股价被绑架了。那企业现在是什么态度呢？今日华尔街日报的知名记者 Nick Timmerhouse 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 Maria 采访的时候说，他现在跟企业谈，发现企业高层他们的态度是，不理喜不喜意关税，他们就想知道成本是怎样计算。企业只是想知道他们的成本结构将会怎样，因为要规划未来。他讲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就好像开车行弯路，天黑雾大，你不知道条路是怎转弯的，就要慢慢来了，免得跌落去。这个心态是适用于商界，亦适用于美联储。的确是的，就算是关税的影响是短期的，供应链重回美国，但是企业要需要根据新的情况来重新调整和计算成本结构。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可能会暂时地放慢速度前行，所以股市亦可能要跟住摇摇摆摆。在4月2号应该大家会有更清楚的答案了。 今日川普总统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开咗记者会，除咗震慑中共，亦系向市场掉出咗一个重磅炸弹。咁系乜嘢呢？今日川普总统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一起宣布，波音公司赢得了一个价值200亿美元的大合同，为美国空军开发第六代战斗机，命名为 F-47。这款战机经过将近五年的实验测试，被描述为是有史以来最先进、最有能力、最致命的飞机，旨在提升美国的空中优势。波音股价应声大涨，一度涨幅达到了 6%。 咁问题嚟啦，波音最近质量问题前身，连太空员都接唔返嚟，空军一号唔单止烂产，仲蚀咗20亿。上一款军机 KC-46 加油机亦系超支咗70亿美元，已经成咗翻车王嘅波音仲能够做战斗机咩？点解川普仲要将呢个大订单俾咗波音呢？我哋从两个方面嚟讲一下。从政治考量上睇嘅话，川普3月21号喺白宫高调宣布咗呢件事，仲亲自命名 F-47。川普系第47任总统，呢、这个系咪巧合呢？有啲系俾波音救场嘅意思。毕竟波音系美国制造业巨头，员工遍布在各地，尤其是圣路易斯地区，这个订单能够保住不少的工作岗位，对制造业、美国经济民生都有好处。虽然在商用和太空业务翻车，但是战斗机这里波音还是名牌老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B-17 到冷战的 F-86，再到现在的 F-15 和 FA-18， 它一直是美国空军的顶梁柱。但这个已经是基于1980年代的成绩和基础，洛克希德马丁的 F-35 分头无限，连马斯克都说无人机比战斗机划算，所以波音不能够睡在功劳簿上面做骄傲的兔仔。这一次川普亦的确是给了波音很大的期待。川普将 F-47 看作是秘密武器，他说这个是个大秘密，事实上我们不展示太多的飞机就是这个原因。官方说他超越了地球上所有其他飞机， F-47 被一些国防界人士称为鬼鹰，是五角大楼下一代空中主宰计划的一部分。据报道，它涵盖了很多尖端科技，比如包括 AI 辅助瞄准和驾驶支援系统、可动态回应雷达和热侦测的隐形涂层、量子加密通讯和多域感应器融合、超音速、无人机配合亦都有了。波音公司自己亦一直在度对详细资料保密，但内部人士说他比 F-22 和 F-35 跃进了整整一代，为未来空战中的全面主导权而打造的。737 MAX 和 Starliner 的失误令外界质疑波音的制造能力，战斗机业务亦要证明自己没有问题。大家觉得波音能不能够靠 F-47 翻身呢？欢迎留言，大家一起来谈下。感谢观众朋友，希望大家踊跃参加今日的互动和留言，因为你的留言会帮助油管将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观众。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感谢你的支持，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